我要说下边这个人，您可能会更加心潮澎湃。他虽然没有倪匡名气大，可是他越狱逃亡这经历要比倪匡传奇的多。我说的中国版的《肖申克救赎》，这个人是当之无愧，而且犹有过之。他是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整个越狱逃亡的行程是3万多里。你知道红军长征多长吗？25000里。可是你在地图上啊，你要有个尺，你量一量腰一腰，红军到底走多远？绝对没有25000里。这25000里是宣传数字。可是我说的这位，他3万里可不是宣传的。从老家上海，他跟倪匡一样也是上海人，先到了安徽白毛岭农场，白毛岭农场跑回上海，又给押回来，又从白毛岭农场呢跑出来，跑到了云南泸水中缅边境，在中缅边境这儿又越狱，又被抓回来判6年，到大岗内又被判了20年。1969年又越狱，越狱从云南14天走出云南，走进四川，四川跑回上海，从上海往北跑到哪儿你知道吗？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然后在1972年跑到了外蒙，在外蒙一直待到1981年，然后从外蒙回到上海，83年老婆孩子都跟回来。你琢磨琢磨，越狱逃亡前后14年，行程3万多里，越狱4次，最后一次成功了。这人是谁呢？也上海人，比倪匡大2岁，他叫徐宏慈。如果说倪匡出身不错，那这个人出身比倪匡还要好。为什么呢？他33年生人，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建国前，然后进入了中共啊华东局的青年团工作。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跟青年团很多大人物都接触了。然后建国以后呢，他参加工作呢，在50年代初的时候，1952年，他就参加了全国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第2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呢，他受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接见。你琢磨琢磨，当时他才多大？那时候1933年，2岁不到呢。然后进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就他本人呢，英语、俄语、德语精通，物理化学知识很丰厚，又去学医，他完全可以成为那时候人人敬仰的顶级医学专家。这个人名字叫徐宏慈，3点水这宏，慈祥的慈。你看看这个出身，他20出头的时候都有人管叫老前辈，为啥资历比15岁入党啊？后来又学医，又是毛主席、刘少奇接见的，这还了得吗？可是命运这时候就跟他开了个玩笑，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顶级专家。那么他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的时候，这时候时光步入了1956年。1956年4月份的时候呢，当时人民日报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者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什么意思呢？说你看建国之后啊，咱们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啊，现在这模样也都出来了。可是呢，咱们干这事儿过程当中啊，也难免出现问题。那你咱不能光报喜不报忧啊，是不是？你像这些知识分子啊，社会各界，你得向党和政府提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这是毛主席说的。好，大家要提意见，可以大鸣大放。我告诉大家，有人说我知道，这不叫反右吗？毛主席叫引蛇出洞，这叫阳谋。一开始还真不是这样，一开始让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呢，真是这党敞开胸怀，想听听大伙提提意见，对我们工作是不是加强都有好处啊。开始初衷真的是这样，但是后来就变味了。怎么变味了呢？我给大伙说反右背景啊。1956年的时候出了一件事儿，56年10月份，匈牙利闹革命。匈牙利不是一直受前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的控制吗？这个匈牙利人不满意了，一言堂、腐败，这个等等的行为，就认为你苏联社会主义对我们是很大侵害。匈牙利的知识分子站出来造反，号召全社会闹革命。这时候开始，苏联呢是往后撤的，后来一想不能往后撤，得往前整，否则维持不住共产主义运动老大的地位啊。 苏联在五六年的时候年底入侵匈牙利，残酷地镇压了匈牙利这次革命。那么这个事儿给时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极大的震撼。我一看说这不行啊，你要任由这知识分子自由自在的提意见，后来林彪不有句话叫知识越多越反动吗？他什么都说，这对于一些我党的忠实信徒来说他有影响啊。所以毛一看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他觉得应该吸取教训。再有一个就是斯大林死了之后，当时赫鲁晓夫主导的苏共开始打倒个人崇拜，把斯大林时期的种种荒唐都弄出来，中苏也因此交恶。这时候毛泽东也想到，如果打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风要扩展到中国，那对领袖的威信将会形成很大的冲击，是不利于统治的稳定性的。所以这两个事加在一块儿，毛泽东在五六年年底就琢磨不能这么干。大明大放这个过程也能看出哪些人和党不是一条心，哪些人是蓄意反党。所以这时候一开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迅速向引蛇出洞的阳谋向反右的方向发展，所以轰轰烈烈的反右这时候就开始了。可是一开始大明大放这些不知道这个呀，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徐宏慈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一看没有人贴大字报提意见，领导就动员，那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应该勇敢的提意见，帮助我们的政府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徐宏慈热血青年，你琢磨33年生人呢，这时候才多大，23呢，而且党重点栽培啊，他一想我这时候不站出来我什么时候站出来啊，就党员要为国家想，我要站出来。所以他当时呢跟同宿舍的14个同学联合到一块儿，咱们研究研究啊，明天贴大字报咱看看给上头提什么意见。很快啊，大家心里头都有数，说要说对党提意见呢，就是你看这党员一开会报喜不报忧，这不好。第二个，你说咱学校里头你不能光引进苏联专家呀，那医学界世界范围什么的德国哪儿都很先进呢，是不是咱引进一下其他国家的专家，别光可这个苏联一颗羊身上薅薅毛啊。说还有一个，你像开这个语言课就净俄语的，那是不是得英语德语都得加强点啊。林林总总总结了51条意见，第二天大字报51条意见贴出去。徐宏慈没有想到他个人的潘多拉盒子就此就打开了，他哪想到这些居然成了他后来反革命反党的证据。接下来上头把他这些一划了，56年年底，你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厄运啪嚓就砸到了这个徐宏慈身上。徐宏慈当时这眉毛都立起来了，凭什么呀，我是一心为党啊，一心为人民服务，这怎么我提点意见就这样的呢？他内心呢失望至极。这个失望那不仅仅是说对这个国家还对周边人，他对党的信仰这时候产生了极大的动摇。为什么呢？人呢就怕你原来坚信的东西在铁的事实面前被打得粉碎。咱说叫人无信不立，你开始政府怎么说呢，让我们大明大放提意见为的是更好为人民服务，可是我提完意见你就把我们揪起来，而且被揪出来的不是我一个，周围提意见的都给抓起来都成右派了，我们怎么一天之内就由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变成了向社会主义疯狂攻击的右派了呢？你政府的信用在哪儿？你让我们大明大放完了引蛇出洞还称之为阳谋，这是谁不讲信用啊？你咱们现在有句话大伙都知道叫塔西佗陷阱，就说这个政府说话不算数，最后失信了，失信了以至于政府领导人说什么你都不信了，这我们管叫塔西佗陷阱。那当年的阳谋不就是地道的塔西佗陷阱吗？而且中国人也都明白这个，想当年商鞅变法秦孝公时期要改变大秦国的积弱状况，那首先从哪儿开始啊？政府得说话算数啊。商鞅变法说给你钱干嘛的什么连没人信。好，商鞅想个办法，我在大秦国都城的东门立起一块木头，挺粗挺长，往这一立，您哪位壮士要能把这木头给我弄到西门去你就扛过去，我给你黄金5斤。是5斤黄金？不是，那时候是铜，5斤铜钱也不少， 按当时秦国的市价把这个木头扛到那边，怎么也不值五斤黄金，不可能的。所有看的人都乐，这长官竟拿我们开玩笑，当官的就说话不算数，撒谎拿我们老百姓开心，没人应这茬。哎，这时候人群当中有个壮士到跟前晃了晃了木头，掂量掂量，我能，你真给钱呢？走着，到那准给钱。我们大老爷商鞅都说准给你钱。好，这个壮士扛起这木头，其实对于很多力气大的来讲，扛这根木头扛着不是个事儿，累是累点，没事儿，扛着扛着扛过去，把木头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钱呢？给五斤黄铜到手了。旁边看老百姓跟着走，看说真给钱呢！哎呦，后悔，他妈这好事没轮到我呢。接下来商鞅颁布什么法令，老百姓都认，说话算数，真给钱呢，那就对了。那如果商鞅说你这木头搬着，嗨，你这傻子就拿你糊弄糊弄事儿，拿你当礼拜天过呢，反正闲着也闲着，下雨天打孩子，看你玩。周围老百姓看完了，你说商鞅再颁布法令有没有信？没人信了。这在中国历史上叫喜木为信，喜迁徙的喜，就把这根木头挪到那儿，这通过这个立诚信。现在咱都知道，国无诚信的不利啊，诚信是一国之本的。一次反右式的阳谋引蛇出洞，寒了天下多少爱国者和知识分子的心呢？所以徐公祠这个时候万念俱灰，怎么会这样呢？难免就发牢骚。他发什么牢骚呢？他跟他女朋友，这女朋友现在应该在没在世？好像还在世。他跟他女朋友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我对还是毛泽东对，300年以后看分晓。第二句，不行我就跑国外去，无产阶级革命不分国界。这两句话你现在听着最多算个气话，可当年这两句话就能要他命，反个命啊。怎么样？他女朋友一转身给他举报了。说这儿您可能乐，你前一段时间很多高校这个老师讲课讲点这个不合时宜的，学生给举报。我为什么我做节目？我说天底下举报是卑鄙小人，为了自己卖身投靠。他女朋友举报是啥？我们得承认，一种是出于恐惧，怕他出事连累；再一种自个儿还没入党呢，正好举报完我入党。无耻小人呐，真是无耻小人。有人说这事儿是这女的，他就男的一样。我给您补充个新闻啊，事实：1977年大革命都结束了，江西有一个进步女青年叫李九莲。李九莲当时呢就糊涂了，就跟她男朋友说：“你说这中央有没有准？一会儿华国锋，一会儿邓小平，翻来覆去的，到底谁对呀？”她男朋友为了上进入党，一转身给举报了，最后李九莲被枪毙了。而且枪毙过程当中还有更加残忍的事儿，咱这期就不说了。您有这能耐，您在网上找，您看看李九莲的下场什么样，太惨了，这是。所以我就说，这些举报的小人乃无耻之极，而举报作为人类的一个毒瘤，全世界各地都有，可是在当时文革时期的中国居然绽放了无数朵恶之花，而且活得很鲜艳，这不是民族的毒瘤吗？不该我们反思吗？他女朋友这一举报，这还了得呀？那原来本来就开除你党籍，你这就是反革命右派，得抓起来吧，就把这个徐公祠抓起来，抓起来要给送哪儿去呢？送到安徽白毛岭农场，就前面我们说的劳改农场。这个白毛岭农场虽然在安徽，离上海500里地，但是归上海管。就说上海很多这个反革命右派啊、社会治安乱七八糟分子，上海哪有那些地方啊？那就在安徽单开一个地方，归上海垂直管理，给人弄那儿去了。这个时候，这个徐公祠他母亲找这个义学院领导，说你这领导也该站出说句话了，我就问您一件事，您能不能给我解释？在国民党时期，我把儿子培养成共产党员，可是在共产党时期，你们居然说我儿子是右派，居然退化了，那是谁的责任呢？是孩子自己的责任吗？你们有没有责任？领导有没有责任？他的老师、他的校长、负责人无言以对，但是不敢吱声。为啥？这个事儿不光是学校一家能决定的，为什么？56年8月2号都上了人民日报了，叫上海医学院3000师生声讨叛徒徐宏慈，都上了人民日报了，没人敢动了。 就这么把徐洪慈稀里糊涂送到安徽白毛岭农场。那到了农场，那条件跟上海不能比了，遭罪了。你想，徐洪慈在当时都是高精尖的科技人才，到那儿去天天干这个杂活，他心里头能好受吗？他就来气，你说我犯了什么罪呢？我一心为党，一心为国啊，一心为人民，把我弄这儿来了，我能遭受这委屈吗？这个人的天生他的性子就比较烈。有的人呢，你看反右时候，包括咱们看过那个《家变狗往事》，有些大知识分子一怂一懦弱，最后就悄无声息的死亡。徐洪慈不是这样人，凭什么呀？他这来气怎么办？给写信，给医学院写信，你得放我回去，石沉大海。好，你不放我，我他妈自个儿来，我自个儿跑。1958年12月14号，大冬天。我们也知道这个劳改农场它不是真正的监狱，它管理没那么严，借这个机会跑出来了。跑出之后呢，买了张火车票500里回到上海。回到上海，他妈一见你跑出来了，母子是抱头痛哭。他母亲说，我你在家藏着吧，咱家有地窖。可是藏了连半个月都没到，为啥？你这边跑出来了，当时是没有互联网，没那么快信息啊。那隔一段时间，双方一拍电报，知道怎么事，那干警跑哪儿堵你去？能不跑你家堵你去吗？现在你要有个逃犯，也得在你家布控蹲点吗？很快把徐洪慈抓住了，那抓住你，你送回去，就直接要给他送回农场了，那就待遇更差了，干粗活。干粗活呢，这徐洪慈也不甘心，我得跑。他往哪儿跑？他设计，好像国内是待不下去了。要想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我得出国。去哪儿呢？听说印度尼赫鲁也在搞革命，我去印度吧。去印度得往哪儿呢？他有地理知识，我从西藏出去。他设计这么一条招。那怎么跑的呢？当时给这些这个劳改犯弄到一块儿啊，干活呢，晚上不让他们睡那大通铺。你上次都跑过来吗？给你等于关紧闭。那可不是现在监狱的小号那么严，就是个仓库，门一锁呢，仓库里头呢，这袋花生啊，那什么放点东西，你们这几个人晚上在这。结果这几个伙计呢，晚上啊一饿了就吃这个那花生，那是生的，也不卫生，吃的总闹肚子，半夜出去上厕所，你不让我出去，我就拉在屋里，那管教也受不了，他出去，后来就弄烦了，有一次门就没锁，这徐洪慈借着机会跟几个伙计就跑出去。他跑出去一打听，他才知道，这合计啊，咱说这时候59年了，说顺着西藏去印度去不了了，为什么？那是已经报了，这个达赖喇嘛叛逃啊，59年1月份跟西藏军区搞的剑拔弩张，走那趟线恐怕走不了了。他一想再去哪儿呢？他有这地理知识，他过去看过地图，我呀往云南干，过云南那边我就进缅甸了，说缅甸也闹革命呢，我参加那头革命去。所以这么着，这就跋山涉水了。你想从安徽干到云南，这一路上那苦那都不用说了，吃蚯蚓呢，吃蛤蟆呀，反正饥餐渴饮，小心夜宿，这一道遭够罪。但是这徐洪慈呢，身体素质好。你在网上看的照片，1米8大个，年轻时候正经是打篮球、游泳都行，身体素质好。就这么着一路之上，他往云南跑。可是他看那个地图啊，那是50年代初啊。咱们刚刚跟大西南还有国民党残匪呢，打仗之后的边境图，这个时候边境经过谈判呢，已经由原来啊缅甸和越南那边往回缩了。徐洪图不知道，他顺着他原来地图的印象呢，直接干到云南，到哪儿呢？过昆明到泸水，泸水呢，到这个地方他准备休养休养呢，说离边境还有段距离，其实不是，那是泸水这边就是边境了。因为中缅重新界定边界的时候往回缩了一块，泸水是哪儿？你要熟读三国知道，有个诸葛亮渡泸水，七擒孟获那段故事，就是云南少数民族。而且你要知道三国也知道，诸葛亮渡泸水其中有一关是什么呀？一进到云南的原始森林、原始沼泽，瘴气弥漫，吸一口都容易要命。你就想想这徐洪慈这一道得遭多少罪。干到了泸水，他准备休养的时候呢，他以为这块呢没到边境呢。你说他这一道上蓬头散发的啊，整个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似的，他就想到理发店理个发，到饭馆吃个饭，想的倒美，身上倒是有钱有粮票， 为啥？那从上海走的时候，他妈给他带一些，没花完呢。可是到那儿去，由于是边境啊，他这个审查比别的地方严呢。说这是不是哪个反共分子啊？怎么上？就给上报了，警察来就把他抓住了。一问他，一问三不知，他不敢说呀。说我从白毛岭农场跑出，那还了得？说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还支支吾吾，什么也不说，抓起来，就给弄到个临时监狱个小牢房关起来。他这时候害怕，为啥？一旦要是他当地也是不是拍电报，更原始写信确认，说给这个说，一看你什么上海哪儿的，好问这个人怎么回事啊？要如果这个过程完成了，一核实了，白毛岭农场跑出来，那完了，肯定判刑，跑不了啊。所以他得在这个短暂的通信时间，也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左右，他得跑出去才行。所以给他关着屋，他就琢磨，我怎么能跑出去呢？哎，他发现呢，这墙啊是那种啊土木结构的，木板子隔着，中间搁土坯，那土是松动的。他就呢借着吃饭的时候偷了个不锈钢勺，哎，这你就想起越狱里边，你想安迪杜普瑞《肖申克救赎》拿那个买那个也就这么长一个小锤子，用来搞雕刻那个，拿那么点小锤子凿墙，把墙就凿出那么大洞来。哎，徐洪慈就跟那一模一样，拿不锈钢勺挖，挖不动墙咋办呢？这土也结实，站起来撒泡尿，把这墙弄软乎了，再接着挖。功夫不负苦心人，挖了大概有半个月吧，真挖通了。这一天他准备跑，美滋滋的，没人发现呢。一扒着土，一横梁，脑袋能过去，身子就能过去。您可注意，这是常识，不信您试试。您钻哪个窟窿，脑袋能过去，俩肩膀一攒，准能过去。他一看脑袋能过去，行了，往出干。他试验一下之后回来，就搁手啊抠着外边这墙，想再扒大点。手一出去，一阵剧痛，哎呀！外边有老虎钳子把他手钳住了，为啥？人家管教早就看着了，管教就拿他耍笑呢。我就等着你啊，把这活都弄好了，我再抓你，我拿你耍着玩玩，一下就把他摁那儿。摁着这个时候，没两天，安徽上海的核实的信息都过来了，说此人右派反革命，已经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又两次从白毛岭农场越狱跑出来。加上这次多少？三次越狱。咱现在刑法你看，三次越狱，你要看你前面刑法，那也够毙的。但那个时候呢，司法也并不是多健全，也没有严格规定。再看这个人，你也挺可怜的。而且关押这段时间呢，他确实给这个管教印象挺深。为什么呢？你想，他文武全才那会儿啊，物理化学知识、医学知识都行，有个小毛病他能给你看。而且这屋犯人管教说这鞋也穿的出汗，臭的要命。我告诉你咋整，喝口酒，往鞋里一喷，臭味没了。我说毛巾呢？是，就这一条毛巾。你说现在硬的，拉脸都能拉出口来。我告诉你，搁开水烫一下，滴两滴醋，毛巾就软了。就这些生活小常识，他会的多。所以这个管教挺喜欢的。再一看，说这哥们英语、俄语、德语门清啊。人才呀、啊，所以很多管教挺向着的。就这么着，最后呢，一算呢，说你这个几次越狱啥，判六年，判他六年，关起来。你也知道啊，这徐洪慈脑后自带反骨，不干呢，他还准跑。可这时候碰上很好的管教，这管教叫王金如。后来若干年之后，两人都古稀老人，还在一块拍张照片，挺感人的。这王金如说呀，我这没见过像你啊这么有才的年轻人，你别跑了，在这儿我照应着你。六年，你放出来了，六年你不到三十呢，还是吧？你再回上海，再说你那儿有老母亲惦记着你，别让他总惦着你在外流亡啊。这王金如一通感化，熊思一想，哎，别跑了，也不是长期流亡，哪是个日子呀？六年就六年嘛，他真就老老实实待了六年。这六年中间，那你看他这个能耐干了不少好事。这六年过去了，到了1965年了，你也知道1965年再往后一年，无产阶级爆发革命就来了。他已经被刑满释放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当地呢改造犯人呢，又什么劳动教养各方面都上来了， 缺人。你虽然放着是放着，暂时上头的政策是不让你离开这个农场。他当时在哪儿呢？就我们说这个云南丽江一带，在这儿服刑，这需要很多人在这干活。我放你是放你了，你有自由，你可以上镇上溜达去，但是晚上回来你得报到，该干活你得干活。就不同的是，那些犯人没有什么人身自由，你还有局部的人身自由。徐洪慈不干呢，说你我已经蹲六年，还怎么着？我想我妈，我得回去。上头说不行，这时候派了一个新的监狱长，名字叫李光荣。你就记住，这个那时候叫李光荣的，基本上成分都是根红苗正的，都偏向中农，都是没什么文化大老粗。李光荣，不要说小子，反了你了，这臭老九就是不行。这知识分子就是完蛋缺德，收拾他！你还敢自毛？这李光荣可不惯着他，非打即骂的。偏偏徐洪慈是个硬骨头，你这样干我好，我不服。那俩人就剑拔弩张的对着干。你想能有徐洪慈好果子吃吗？一转眼六六年到了，文化大革命。对这种有历史问题的，还是右派什么的，四列分子以上的，那还不收拾你？李光荣借这机会往死了弄他。最后你知道给他弄个什么结果吗？加判二十年，再判二十年，给他弄到丽江一个重点劳动改造的地方。那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监狱了，那可说你抠土墙跑出去不可能的事儿。判二十年，徐洪慈万念俱灰，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辈子就交代到这儿了，不能啊！所以这徐洪慈想来想去，我还得跑。这就是我们前面说那句话。有些鸟儿是注定关不住的，因为它每一片羽毛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徐洪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我就死我也得站着死，我绝对不向你屈服。你看你收拾我弄不过你，我咬牙切齿的你等着。他就开始琢磨怎么能跑。他发现呢，你想越狱，这墙这么高，首先没梯子不行。他手巧啊，一点点申请呢，木工车间、钳工车间，他都成主力了。他就收集做梯子的材料。你做完一个梯子，你那么大，你放哪儿不得让人逮着啊？他就通过榫卯结构，能把这梯子拆开，能分着放，然后很快又能装成一个梯子。木工、钳工车间一出，他有工具啊。然后他又仔细看了监狱哪块是死角，做出一节梯子的零配件，就往那死角一放，外头盖上草啊或者麻布什么的。谁也看不出来，那死角也没人去，里头那反正耗子什么啥的都无所谓，他搁到那儿。然后这些准备完了之后，他想什么时候跑？你想这监狱高墙、探照灯、警察拿着枪、狼狗，不好跑。他就发现呢，要停电他才有机会。什么时候停电呢？每年夏天是用电高峰，夏天必有几天是停电的。我得赶那几天停电，停电一般什么时候？非七月份及八月份，夏天。他就等着等，终于等到了1969年的七八月份，他就把这些东西那叫时刻准备着，每天都得到那死角看看，哎，然后做好的零件都搁那备着，准备。终于到了1969年的8月7号，这天晚上中午的时候，狱警宣布用电高峰，今晚停电，大家提前半小时。睡眠时间提前，原来是10点，现在改9点半。就这么着，在晚上的时候，这一天，这徐洪慈琢磨，我可别跟别人说话，别人察言观色，人看出来我要跑，尤其那李光荣，那眼睛瞪着我，可怕他。他就躲着这些人，假装生病，然后晚饭都没出来吃，但是点名的时候他得站着，到打的还特别响。到晚上熄灯的时候呢，他把稻草什么啥的塞到自己的这个枕头和这个被里边，伪装成他在那躺着睡觉。这个情节你要看《肖申克救赎》里边不也有吗？安迪杜叔要跑的时候，把那被子卷一块塞，跟个人形似的，也喊道。他这个时候就已经呢，顺人堆里混出来，躲在花坛底下趴着。这时候9点半，他等到半夜11点多，确实一点动静没有了，再加上停电。四下里一片漆黑，也没有探照灯，他就跑到墙角那死角上，把梯子弄出来。弄出来他一连成个完整梯子，一搭墙坏了。他说：“我这数学怎么学的？百密一疏，居然最后啊差一截 到墙顶，倒不是他没算准，因为这个墙上头啊，几米高的墙上不还有那铁丝网吗？他算数算的是墙高，他就没算那铁丝网。那你说你到墙高往上蹦，铁丝网给你刮的遍体鳞伤，你也跳不出去，必须还得弄一块高过铁丝网才能跳出去，外头是草地没事，把他给急的，我这不前功尽弃了吗？哎，我就说天无绝人之路，吉人自有天相。他一转头看到呢，墙角不远呢，有白天挑东西两根扁子在那，哎，太好了！他把这扁子拿回来，一看那长正好够。咱都知道扁子那基本都是丈二长的，一扇乎啊，那扁子都那么长。拿这个，把这两个扁子一接，正好够。搭着这个顺墙子，啪跳下来。跳下来那一瞬间呢，都顾不得身上摔的疼了。撒个腿就跑了，跑！看到那个《肖申克救赎》里边，安迪·杜弗瑞从水管里出来，下大雨，把上衣一脱，知道那感觉吧？当然，我说这个都白说，您听也白听，咱们没有这经历。我是看了《肖申克救赎》那个杜弗瑞淋雨那过程，欢快的往前跑的过程，我才能体会徐洪慈当时的心境。未来面临着20年的牢狱，一下子跑出来了，什么心境啊？那可以说是等于是老虎归了山，蛟龙归了大海，一路之上。他在监狱里做了什么准备呢？他也有这手艺，跟倪匡一样写仿宋体字，写得特别好。他自己通过仿宋体模拟写了个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抬头。云县就是哪儿呢？就现在丽江一带，那时候叫云县。然后又用那个干肥皂呢刻了几个章，在监狱里那么长时间偷点印泥，他整了3封介绍信随身带着。就像那阿迪杜弗瑞出狱的时候，在那个下水道里头搁个塑料布包个包，那里有他出狱要用的东西，哎，他就带着这些东西。这一道上如果碰到哪块民兵盘查，拿介绍信，你看云南云县革命委员会，我在哪个厂子，我要回上海，理由是探亲，蒙混过关。所以要不说那个写好字儿啊，会刻章，你看在那年代用处大了，不光是现在是能卖卖印章卖卖字儿，那会儿就能救命啊。他计划呢，一道上从云南呢往四川跑，他想的是呢，四川能有火车站，坐火车先回上海看自己老娘，这些年没见了，想都想死了。咱说你听三间店里唱吗？这个娘想儿来泪双流，儿想娘来难叩首，那滋味难着呢，谁没有高堂老母啊？他就往前跑，跑着跑着他算算路程日子和自己一天步行距离，应该是半个多月能出云南赶到四川。前面金沙江拦路，这个金沙江拦路那水涨的，周围的江边那些老百姓说，这小伙干嘛呀？你送死去，这么大水你过去，你可行了吧？你往前走走，就100多里地吧，有个桥，等不及了，后边警犬啥追上了。那监狱长李光荣第二天看着他跑了，都气疯了，这了得，这人跑了，赶紧给我出动所有警察追。就《肖申克救赎》里面那监狱长一看安迪杜弗瑞越狱了，第二天那不就来个地毯式搜查吗？他后头追兵紧紧追赶，前有金沙江拦路，后有追兵紧紧追赶，徐洪慈没有办法，举身赴清流，一个猛子就扎下去了。要说他这身体素质好，在监狱这些年也没撂下，锻炼身体有用，居然在金沙江死里逃生过去了。14天之后，这一道上，吃这个吃那个，反正那他都是野外生存，干到了四川，上了火车，混着就回到了上海。到上海，他母亲见着他，你还活着没死呢？这些年都没音信，他母亲不断的往那写信，没人给回，人管你那事儿。娘俩抱头痛哭，他妈说：“你不能在上海留啊，很快就会找到这儿。我给你拿点钱。”他妈就把孙身上所有的积蓄拿出，凑了不到100块钱，还是给了他一些全国粮票。那会儿全国通用粮票到哪儿都好使啊，完又给他带点干粮，随身带着。你走吧，孩子，这国家容不下你，能跑跑国外去吧。往哪儿跑呢？徐洪慈一想，云南那边走不通了，整个西藏那头什么情况不知道，哎，我往蒙古走吧，到了内蒙适应适应，外蒙他们是一个族人呢，是不是能好混点儿？就这么着一路向北。您可注意，前头我说倪匡是南下， 这会儿徐宏慈是北上，这一路之上，作为一个上海人，直接往北干，那你就不用说遭那罪了。咱们当时这段历史，徐宏慈后来回忆的时候呢，也没有细说。那想着他一闭着眼睛一琢磨遭着罪，他也不愿意做痛苦的回忆。反正呢，咱们一路无话啊，不要麻烦。干到哪儿了呢？这个地方叫二连浩特。二连浩特在哪儿呢？内蒙古最北端，就是内蒙外蒙的边境。二连浩特是个边境城市。我在90年代去过一次呢，是内蒙那达慕大会在那儿开。反正印象最深的就是，蒙古族女孩敬你酒，你不喝他就搁那跳舞，一大碗一大碗的喝。喝完了，我们这在墙上抠嗓子就吐嘛，叫一手撑天二指禅，这是我对那儿的印象。就民风彪悍，很豪放。到了二连浩特呢，他就干到了边境。白天不敢动，晚上吧，这就是奇怪了。我就说这人生啊，就无巧不成书。他没这些巧合，也不会有这么个人。多数的可能这种逃亡越狱的人都死半道上了，也就硕果仅存留这么一两个。他一定有巧合。他晚上的时候，蒙古边境他有探照灯，偏偏那个时候探照灯出故障了，就熄灭了那么两分钟。后来这个蒙古边境人说这种概率啊，恐怕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没有让你赶上来。他就一路狂奔，顺着边境就干到了整个边境线上。他这时候找不准方向啊，只能顺着边境的岗楼贴着岗楼走。哎，巧了，那个地方是雷达的盲区，雷达都没扫着的，你说这是多巧合吧。然后顺着那铁丝网底下带着钳子弄个口钻过去了，钻过去了，这边那不就是蒙古了吗？这边就是内蒙古，就中国。这时候徐宏慈一转身呐，可以想见，有可能是眼含热泪。他后来没说，就摆一摆手。我就想，有些个去国还乡的人呢，在要离开故乡，有可能今生回不来的时候，往往呢冲着家乡方向、母亲的方向跪地上磕三个响头，磕一个头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我算尽了忠。今天我磕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一扭身，不回头往前走吧。那能走多远呢？人边防能是儿戏吗？没走出几里地，这个蒙古边防兵给抓住了。要不说再说一件巧事，这个就是时也命也。原来蒙古怎么定的呢？但凡有中国这边过境的、偷渡的，立即遣返。你说这种情况下把徐宏慈遣返，10%枪毙。可是就在他穿过那个时候，那是已经到了1972年的9月10号那一天。在此之前的4个月，蒙古颁布一趟法律，偷渡过来的抓住必须经过审讯才能遣返，就你不能直接遣返，咱得先审一遍。就这一条法律刚公布4个月，救了徐宏慈一命。说怎么有这么条法律呢？我告诉大家，你别忘了1971年9月13号出了什么事，林彪摔死的温多尔汗那个事件，整个蒙古震动。为什么？前苏联的人先派人来，把当时这个失事的飞机一些资料都带走了，而且告诉蒙古人，你们呢再有这种情况下，你不能盲目的就直接跟那边一接触就该送都送回，不要，必须得经过审讯。说审讯那不是蒙古审讯，小的偷渡就蒙古审讯了，大的政治类的你得交给苏联。因为72年的时候苏联什么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1911年外蒙要独立，1921年正式宣布独立，后来40年代的时候蒋介石承认过外蒙独立，后来又不承认，在新中国之后毛泽东也承认外蒙的独立，蒋介石不承认，中国当时为了进入联合国，1961年外蒙古才正式的独立，联合国才承认的。开始是呢搞君主立宪制，由这个八世哲不尊丹巴活佛，到后来它变成了个摆设，八世哲不尊丹巴活佛是外蒙的大活佛，内蒙叫张家呼图尔图活佛，外蒙叫哲不尊丹巴呼图尔图，西藏叫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这四个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大的转世活佛。那八世哲不尊丹巴到20年代以后就成了摆设了。这个时候呢，前苏联已经全面控制了外蒙古，这时候出了一位叫蒙古的斯大林乔巴山。现在有人说乔巴山是蒙古的汉奸怎么如何如何的，也不是没道理，因为乔巴山当时一切按斯大林的来，就是苏联让我干啥我干啥。第一个学俄语，居然想要废除蒙古语。 第二个把成吉思汗时期留下来的蒙古的法典废除，按苏联的那一套来。第三个，全国各地废除藏传佛教寺庙，只有在乌兰巴托留几间庙，就是要灭藏传佛教，灭蒙古的传统。那你说这不是蒙奸吗？啊，乔巴山，乔巴山之后，泽巴登尔上来继续延续那个。所以七十年代时期的外蒙呢，一切东西是为苏联马首是瞻，包括当地的风俗很多都照着俄罗斯学，搞计划经济，那也是搞得民不聊生。说白了，中国当时的经济跟外蒙那是半斤对八两，一五八一个四十，都穷到顶点了。把这徐公司逮住一审，一听他说这经历，你是不是扯淡呢？你编故事呢？人不信呢。他说你不用不信，我跟你细细讲这些经历的时候，我还有证据。你们这也肯定档案馆里有人民日报，你找1956年8月2号的人民日报，是不是有一篇上海医学院3000师生声讨叛徒徐宏慈？你找一找，真有。外蒙说是啊、哦，你真是这么回事，看来情况很特殊。审他的人都觉得你这人真了不起，真是个人才，而且情况也值得同情。说这么着吧，那个你既然过来了，我们想从你这知道点东西。你本身是上海医学院，原来呢还在华东局干过，一定对华东局原来那些老领导的事儿了解吧，给我们提供点情报。再说你这些年竟蹲监狱了，那边说中国饿死那么多人，监狱里饿死多少人，情况你跟我们说说。徐宏慈断然拒绝。徐宏慈说，我的祖国现在不行，充满着罪恶，几乎就要置我于死地，可是那毕竟是我的祖国，我不相信他永远会这样，将来他会好的。咱们两家好比邻居，我在家里头受毒打受委屈了，我跑到你家，你分问我家什么隐私，谁跟谁好，谁跟谁搞，我能告诉你吗？这人之常情啊。审讯他的人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啊，但是你说你偷渡过来还不提供情报，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的，得罚你一年劳工，就给他送到外蒙最寒冷的省份去当劳工去了。他会那些物理化学医学只是在当地用不上，他就得干苦力，幸亏他身体好点，要差点也跟当年苏武牧羊似的得死到北海边。可是对他来说，你想想，从58年给整到农场，几次越狱逃亡，在云南管教收拾他，那日子过的，最后又往北跑，都是提心吊胆命悬一线的事儿。现在虽然在苦寒之地干苦力，也是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是心理上消停啊，我暂时是没有死亡的威胁了。这就好比啥呀，这个人原来好酒，20-30年不让他喝酒，突然间喝到寻常乡村的酿的这个白酒，其实质量很次的，但喝下去也是如饮李酪，甘之若饴呀。所以他在蒙古这段日子过得很舒坦，为啥？晚上能睡着觉了，不用提心吊胆呢，而且这时候好事还来了，他居然收获了爱情。他33年生人，72年就过来，快40了。在40岁这一年，他到医院看病去，认识了一个蒙古国的女护士，叫奥勇，啊，大脸盘小眼睛，蒙古当地看挺漂亮，咱们看一看就是蒙古人啊。俩人结婚了。这奥勇说什么呢？说我一看他跟别的人就不一样，你看聪明，干活都比蒙古男人会干，而且认真。最主要的，俩人结婚了，一天三餐都他做。那在外蒙不可想象，外蒙男的天天喝酒，那做饭都是娘们的事儿，根本不干。说你看他对我多好。当然奥勇21，他40，差一辈呢，也是疼小媳妇儿。俩人很快呢就有了俩孩子。这个时候啊，他用了一年的这个工资攒的钱呢，挤出来点买个半导体，天天就听啊，就听这个来自家乡的消息，有时候也听苏联的广播。这时候给您说个常识，当时中苏关系不好，要不怎么能有72年。